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0月8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圣座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巴黎协定的加入文件送交给联合国秘书处保存，并在梵蒂冈举行相关庆祝活动。在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中强调，圣人将福音融入各自的文化。主业会将于2023年召开特别大会。援助埃塞俄比亚将是澳大利亚教会十月传教宣传中心议题。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圣座国务卿帕多林书记于10月4日宣布，圣座以梵蒂冈成国的名义，并代表梵蒂冈成国加入了1992年通过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2015年签署的巴黎协定。帕多林书记和多名省长在圣座国务院与宗座科学院、宗座社会科学院在梵蒂冈内合作举办的会议上发言。当天在会上发言的圣座省长包括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以及圣座国务院与各国及国际机构关系部门秘书长加拉格尔宗主教，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公约的执行秘书斯蒂尔，以及斐济、塞内加尔等国的官员则通过连线发表讲话。宗座科学院和宗座社会科学院总监托尔克森书记发表了开幕致辞。圣座国务卿在会议上表示，随着圣座的加入，有190个国家响应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几乎达到了其普遍性。先前取得的成果经过了跟梵蒂冈成国政府长时间的研究和分析，以及与圣座各部会的合作。圣座国务卿从《愿你受赞颂》通谕谈起，指出教宗方济各放眼于未来，并确保梵蒂冈成国在2050年以前将碳排放量减至零的承诺，同时也要推动整体生态的教育。帕罗林书记说，所谓的社会生态危机是我们皈依并做出不可推迟的决定的绝佳时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部长切尔尼书记也发出了警讯，现在的全球处境比7年前的更加危急。虽然巴黎协定的目标是把全球升温控制在 1.5 个摄氏度内，可是这个目标基本上难以达成，因为地球升温已超过 1.2 摄氏度。而且相反于国际能源机构的呼吁，世界许多地方依然启动了新的化石燃料项目。无论如何，愿你受赞颂通谕问世7年以来，持续启发并引导善心人士迈向愈加符合整体生态的方法。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支持一切为连结、收集并分享公民社会声音的努力。举例来说，愿你受赞颂行动平台集结了6000多名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参与者。在梵蒂冈成果方面，为了达成愿你受赞颂通谕的多项目标，规划并组织了为数众多的环境项目。梵蒂冈成国政府主席贝赫斯书记 在会议上介绍了一系列的举措，例如在办公室的垃圾分类、能源管理以及新的灌溉技术等等。贝克斯书记说，我们做出集体努力，每个人都蒙召为改变生活模式做出贡献，坚信气候是属于众人且为了众人的公共福祉。在以今日之圣德为题的学术研讨会上，罗马第三大学教授科斯塔女士以及圣座新闻室前主任、梵蒂冈拉丁格基金会主席隆巴尔蒂神父于10月5日会议第三天发表讲话。科斯塔女士讲述了圣德与当今文化的危机，隆巴尔蒂神父提出分辨圣人方表的重要性。科斯塔女士首先表示，圣德与文化危机都是社会学事实，基督信仰是在历史中活出的，教会的使命与当下的现况息息相关，因此每个历史时代都会出圣人，就连我们当前这种缺乏自我奉献精神和意义的时代也有圣德的空间。谈到圣德与当代文化的关联性，科斯塔女士邀请众人省思，我们如何将圣德与当今的文化情况相连结。今日处境的特色在于科技迅速发展，真相、信仰和幸福被过度简化。在此背景下，对天主的渴求有助于开辟道路。正是在今时今日，正是在这文化危机下，我们更需要那些活出福音希望的圣人。隆巴迪神父强调的议题是，圣德是基督徒生活的核心，圣德在历史中川流不息，而我们也要努力分辨圣人的榜样。圣人的方表很多，因为每个人都蒙召成圣，圣人属于天主子民的一份子，与他们的关系为我们带来鼓励，增进我们作为旅途中子民的归属感。这位梵蒂冈基金会的主席表明，首个榜样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应当效法的典范，但是我们自认为难以达到耶稣的境界，而圣人们的见证有如道路一般，让耶稣的典范变得更加平易近人。圣人们将福音融入他们的文化里，我们要在我们的时代、我们的世界里落实福音。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需要模范的思铎、圣善的夫妇展现出真正的爱。隆巴迪神父最后总结道，上主对我们说话的语言恰恰是圣人的见证。主夜会将于2023年9月1日召开一次特别大会，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这个属于监督团的会线符合教宗方济各在为保护神恩守谕中提出的要求。这道与今年7月22日公布的守谕将主业会的从属关系从过去的主教部迁移到圣职部，担任监督者不能再有主教的称号。主业会监督范康仁蒙席在该会的官方网站上向圣施里华创立的这个教会团体的成员宣布了召开特别大会的消息。信中写道，总咨议会和中央委员会正在研究以何种方式按照为保护神守谕的指示实现教宗对我们修改会线的要求。圣职部提醒我们不要只限于考虑监督团从属哪个部会，或每年而非五年定期向圣座提交关于属人监督团工作的报告，而要依照守谕提出我们认为对会线有帮助的其他适当的修改意见。谈到圣座的倡议，范康仁蒙席解释道，为修改会线无需举行预定的大会，不过中央委员会和总咨议会以赞成意见决定召开以上所提的特别大会，限定在这个特定的目的。 范康人蒙喜欲请将出席会议的代表尽早提交他们的意见和明确的建议。他在信中写道，你们应考虑到必须限定于圣座所要求我们的范围，避免任何其他我们觉得重要的改变。此外，秉持对忠于我们会祖的遗产的渴望，重要的是以制度上法律稳定性而来的普遍的善为考量。范康人蒙喜也希望从这道手谕中能得到其他的建议，不只关乎会宪问题，也给我们的使徒工作注入新的活力。范康人蒙喜在信的结尾祈求上主，让天主托付于我们会祖为教会服务的特恩，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结出具有新朝气的果实。在今天我们庆祝圣施礼华列圣品20周年之际，我们依靠他的转导，为保护神恩手谕的发表是在圣若望保罗二世但愿如此宗座限令颁布的40年之后，后者是为建立主业会属人监督团。教宗方济各修改了这道限令的一些条款，使他们适应你们去宣讲福音宗座宪章的方针，目的为保护该团体的特恩和推动其成员在世界上从事的福传行动。在细节上，教宗规定主业会从属的梵蒂冈部会不再是主教部，而是圣职部。主业会的监督及最高领导人必须向圣职部每年提交关于这个属人监督团状况的报告。与过往不同的是，监督本人不再被任命为主教，只是为了强化对来自圣神的特定恩典的保护，在管理的形式上更基于神恩而非圣统制的权威。有鉴于此，主业会监督的称呼将是首席使徒监督，享有蒙喜的称号。这些规定已从今年8月4日生效。信仰通讯社消息，世界传教月和世界传教节即将到来之际，澳大利亚宗座传教上会决定埃塞俄比亚教会及当地团体为今年援助对象。澳大利亚宗座传教上会推出了系列活动，促进埃塞俄比亚传教事业的发展，并同当地的营养不良儿童文盲现象做斗争，帮助女性进行职业技术培训。恩迪比尔是埃塞俄比亚较为贫困的农村地区，70%的家庭面临着严重的粮食问题。为此，澳大利亚宗座传教善会资助当地创办了山羊养殖场，就此也可以同导致少儿死亡率高达 50% 的营养不良做斗争。长期从事援助地方团体摆脱贫困，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供可持续性粮食资源，帮助地方团体改善艰难境地的巴伯特神父负责这一项目。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主要的关注议题是少儿教育。卡门·萨马特修女启动了奖学金项目，为贫困家庭的儿童提供资助。此外，还在莫基开办了女性职业技术培训班，帮助他们做到掌握一技之能，经济独立。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天主教会定9月29日 为圣米俄尔、圣加比俄尔、圣拉法俄尔这三位总领天使的庆日。天使是来自天主的使者，圣经中七位侍立在天主宝座前的大天神中，只有三位的名字有记载，那就是米俄尔、米凯尔、加比俄尔、加布里埃尔和拉法俄尔、拉法埃尔。圣米俄尔的名字的意思是谁如天主，他是撒旦的大敌。米俄尔在达尼尔的意象中以伟大的王子的身份出现，保卫以色列免受敌人的侵害。在末世录中，他带领天主的军队最终战胜邪恶势力。米俄尔是攻打路西法和他同党的三军统帅。在达尼尔先知书12章1节里记载，那时保佑你国家子民的伟大护守天使尼俄尔必要起来。那将是一个灾难的时期，是自开国以来直到那时从未有过的。那时你的人民凡是名录在那书上的都必得救。圣若望在末世录中记载，那时在天上发生一场大战，米俄尔和他的天神与毒龙交战，毒龙和他的使者应战，毒龙和他的使者不能获胜，在天上再也没有位置了。那条大龙被逐出，那就是古蛇，名叫魔鬼和撒旦的，迷惑整个世界的。他被扔到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扔下来。圣米尔是教会的保护者，他是炼灵深入天国的引导者。对米俄尔的奉献是最古老的天使奉献，于西元4世纪在东方兴起。西方的教会在5世纪开始庆祝米俄尔和天使的盛宴。我们一起聆听格里果圣咏的圣米俄尔总领天使祈祷文。加比俄尔就是天主的仆役，有一位上主的天使 站在香坛右边显现给他，预报袭者若翰的诞生。天使加贝尔奉天主差遣，往加里勒亚一座名叫纳扎勒的城去，他告诉圣母玛利亚，预报救主基督要降生成人，并向他致最高的敬意。万福，充满恩宠者，上主与你同在。也就是在女人中，圣母玛利亚是蒙祝福的。加比俄尔也出现在达尼尔的意象中，宣布弥俄尔在天主计划中的角色。拉法尔即神派来的治疗者，在旧约多比亚传里，拉法尔是一位主要的角色，在那里他似乎引导托比特的儿子托比亚经历了一系列奇妙的冒险，这些冒险导致了三重幸福的结局，那就是托比亚与萨拉的婚姻，托比特的失明得到治愈，以及家庭财富的恢复。有一次，多比亚的父亲向拉法尔天使请安，天使对他说，祝你快乐。他回答说，我这个眼睛失明看不见天日的人，常躺在黑暗之中，像永远看不见光明的死人一样，还有什么快乐呢？我像是生活在死人中，只能听见人讲话，却看不见他们。天使对他说，放心，天主快要医好你，放心吧。另外，少年人出门以后，天使陪伴着他，他的狗也随着出去，与他们同行。他们二人取道前行，第一夜宿在底格里斯河畔。当少年人下到底格里斯河边去洗脚时，忽然从水里跳出一条大鱼，要吞食少年人的脚，他便喊叫起来。天使对少年人说，用力抓住这条鱼吧。少年人就用力抓住了那条鱼，拖到岸上。天使对他说，剖开这条鱼，挖出它的胆、心和肝来，保存着，把脏腑等都抛掉，因为胆、心和肝能做良好的药材。少年人便把鱼剖开，取出胆、心和肝来，然后烤了几块鱼肉吃了，又腌起几块存着。二人又一起向前行，直到来进马代。少年人问天使说，阿扎里亚兄，鱼的心、肝和胆可做什么药材？他回答说，鱼的心肝若在魔鬼或恶神缠身的男女面前焚化成烟，一切恶魔都要从他身上逃走，永不再住在他内。至于鱼胆，若敷在患白魔的人的眼上，再向眼上的白魔一吹，眼便会痊愈。加比尔和拉法尔的纪念日于1921年被添加到罗马日历中。1970年的日历修订版将他们各自的节日加入了弥俄尔的节日。每一位总领天使在圣经中执行不同的使命。弥俄尔是保护，加比俄尔宣告布达，拉法尔指引。早先认为无法解释的事件是由精神生物的行为造成的，现在已经让位于科学的世界观和不同的因果关系。然而，信徒们仍然以无法描述的方式体验天主的保护、沟通交流和指引。圣米尔总领天使祈祷文，也就是驱魔经，它的作者是出生于1810年的耶稣会士利奥十三世，出生于罗马南部山区的一个中上等家庭，1831年取得神学博士学位，1837年任神父，1843年作为教皇俄我略十六世的全权代表，总领主教衔派驻布鲁塞尔。 1846年在贝鲁加教区任主教，1853年任枢机主教，继续在贝鲁加教区任职，1877年前往教廷任事务长，开放梵蒂冈珍藏，鼓励研究圣经。1878年2月任教皇，他是梵蒂冈丧失教皇国以后当选的第一位教宗。我们一起聆听格里果圣咏的圣米尔尔总领天使祈祷文。圣米尔尔总领天使，在斗争之日求你保卫我们，对抗魔鬼的阴谋、凶残及诱惑，愿天主斥责他。啊，天君的领袖，我们虔诚地恳求你，凭着上主的大能，将那在世上黑暗处巡视、企图毁灭人灵的撒旦和众恶神打入地狱去。阿们。
Sancte Michael Arcangeli, defende nos in prelium contra nequitia et insidia. Diaboli est oppressirium. Impere et ilideus, supplices et
的武器是罪恶、恨、不洁、骄傲、背叛天主，而天上善神们用的武器是善、圣宠、爱、贞洁、谦逊和对天主圣意的服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